书接前文，杨全仁不仅找着范门有了工作，还收养了大黄和二黄，给这个清贫的家庭增加了欢乐的气氛，人处相处相当和谐呀。哎，那小兰子更是高兴，就觉得自个儿家里的添人进口了，这俩狗怎么那么懂事啊？时间长了，帮着赶鸭子、圈鸭子，还帮人干活，连王老爹乐得也合拢不了嘴呀。不是有那么句话吗？心宽不怕房屋窄，就是这么个理儿。别看清贫，过的是有滋有味。打这儿之后，王老爹收拢了精神，全力指导杨全仁，从放鸭、填鸭、收拢鸭子、清塘破肚、宰鸡宰鸭，这些活是如实的传授。杨全仁呢，聪明啊，一学就会，而且入了脑筋了，晚上睡觉睡不着，都盘算这些事儿，把那活力争干的是干净利落，手脚麻利。世上无难事，就怕有心人。几个月下来，全人成了一把万能的好手，哎呀，样样活都拿得起来，王老爹是非常非常满意呀。茶余饭后，老爹还告诉他，全人呐，这个做人不容易啊，做买卖也好，经商也好，总而言之，要学会先做人后经商啊。啊，做人你懂得怎么做吗？讲究忠孝仁义这四个字儿。何为忠？对国家忠心耿耿，为之尽忠；孝敬父母，为之孝；照顾自个儿的兄弟姊妹，为之仁；交朋友要重于一个义字。哎，这四个字是要牢记在心呐，要踏踏实实的做人办事，千万要讲诚信两个字儿啊！啊，杨全仁耳熏目染，学了很多的知识啊。一家人是欢欢乐乐，两个狗也跟着放鸭子、圈鸭子，前蹿后蹦。这个小小的家庭是充满了欢乐呀。书说简短，眨眼之间过了年了。到了春暖花开，正在这么个时候，没想到王老爹那主管瑞祥大人居然跑到这儿视察来了。其实说视察呀，莫如说踏青。春暖花开了，春意盎然，百花盛开，这瑞祥啊心里烦闷了，带着宝贝儿子金斗，带着狗屎奴才来福，赶着车到了郊外了，到京郊大地踏踏青，吸收吸收新鲜的空气，觉着非常高兴，顺脚到王老爹这儿来了。哎呦，他这一来可了不得，这是当今的天子一样啊。王老爹一看，赶紧带着一儿一女亲自迎接呀。离多远就单腿打欠儿，老爷您怎么这么有兴致来了，欢迎您大驾光临呢。起来起来，自家人何必这么客气，我在城里住的太乱，心烦闷，出来溜达溜达，顺便呢到你这儿看一看啊。欢迎欢迎，这您要不嫌脏，您先到屋里请，我给您泡点茶喝。当然要进屋看看了。这瑞祥啊，领着宝贝儿子金斗，穿绸裹缎下了车，来到王老爹家里。一进这屋，咣一声，脑门子撞到房檐上来。哎呦，我 伯，你这房子怎么这么矮？
呦呦，
碰坏没碰坏？哎呀，我怎么事先没告诉你呢？这房子就是矮，有点下轿，伤着没？
没事儿，没事儿。
这来福赶紧把手帕掏出来，他妈什么破房子，什么玩意儿你也不收拾收拾？老爷，你怎么样？是没事没事没事，就碰了一下。进到屋里，瑞祥东瞅着西看看，就一皱眉。哎呀，我说老王啊，哎，你过得可有点寒酸呢、啊。嗯，哎呀，这屋都拾不起个来，你们这仨人怎么个住法？哎，我跟姑娘住的正房，哎，全人住的配房。哦，还有配房。正这时候，他儿子金斗闹开了：“爸爸，别在这待着，这是狗窝，这太脏了，什么味儿？别开，快走，快走，快走！”孩儿啊，看看有什么不好，至于的？王老爹在旁边一看，看出来了，就这儿子金斗娇生惯养啊，一身的坏毛病，这是有钱给供着。要不说惯子如杀子，这孩子惯的都没形了，前来张手，饭来张口，挑三拣四。首先他就瞧不起穷人，一身的坏习气，让他闹得瑞祥啊在屋里转了个圈，也没坐着，领着他出来了，往院里头又看了看，然后就到了跑子边，就是护城河边上。这风景还不错，两条大狗还挺懂事儿，哎，全人怕他伤人呢，偷着告诉了，这是主子，你们一不准私叫，二不准伤人，在旁边待着，听没？要不听话，我罚你们。哎，这俩狗就懂的，就在旁边趴着，静静的看着。瑞祥到这跑到边瞅了瞅些鸭子，心里高兴。我说老王啊。这两年来收获还真不小啊，你为我们府上立下了汗马功劳啊，虽然说我不指着这点玩意儿，可是呢这是一笔财富，你是有功之臣，爷您过奖了，我应该的，我吃您的穿您的，干点活算得了什么？哎呀，难得你会说话呀。哎，我这大跑子旁边那小跑子是什么地方啊？我给起的名。护城河这边这个大跑子我叫大莲花跑，那旁边那个叫小莲花跑，那也可以开辟开辟，多养点鸭子嘛。我是有这个想法，原来人手不够啊，现在多了全人了，我们爷儿俩打算鼓鼓劲儿，也开辟出来，多养点鸭子，多孝敬您。我看这样吧，老王啊，你也够辛苦的啊，跟了我一场了，哎，也得富裕富裕，不见叫外边人说闲话不是吗？这样吧，这个大跑的叫莲花跑
啊，对呀、啊，
这养的鸭子归我。你们如数的给我送去，那小跑的小莲花跑你开辟出来归你了，再养的鸭子成为你个人的财产，你也改善改善生活。
呦爷，我太谢谢您了，谢谢爷，
跪倒磕头谢恩，起来起来起来。哎，也不用立手续了，出口就定局啊，就这么办了。来福啊，你听见没？爷，我听见了，就这么地了啊，好好的干，有什么困难去找我。儿啊，咱上车走了，早就该走，这什么臭要饭的地方。瑞祥带着金斗上了车，来福在地下跟班，还带着几个伙计，车老板一晃鞭子，我啪，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，走了。
又把老头给乐的，拉着全人和小篮子回到屋里头，
俩手都拍不到一块了。我你们俩帮着我回忆回忆，刚才那爷说的是真的吗？他怎么说的？说那小跑子归咱了，再多放养鸭子归咱所有，扩大咱的财产，人家不要了。真这么回事？
哎呀，老天爷睁了眼了，这事儿天上掉了个大馅饼啊！全人呐，篮子，咱们得加把劲儿，把小跑子开辟出来，咱家就比现在要富裕的多的多呀。
全人紧点头，爹你放心吧，这事儿我包下了，保证叫您满意，咱家来年跟今年就变样。你看全人是这么说的，也是这么做的。从打这一天是起早贪黑，三口人劳动啊。世上无难事，就怕有心人。三口人拧成一股绳，大黄二黄还给帮衬着。一年的时光，情景大变。老头啊，真富裕了，攒了不少的银子，干嘛？盖房子，改善生活条件，拖的皮，买的砖，买的木材，邀的朋友们，大家来帮忙，找了个好日子，开始扒房子、盖房子。人手多了，好干活，有钱好办事儿。没到几天的功夫，三间新房盖好了，还有两间配房，大院套也扩大了。你再看，真就不一样了。人生在世讲仨字，衣食住啊，这个住处是至关重要啊。王老爹做梦也没想到能住上这么好的房子。其实好到哪儿去？这是半生半熟的房子。什么叫半生半熟啊？打地基到窗台用砖，窗台以上到房顶完全是干打垒或者是土坯，那里外一抹整整齐齐，那就不错呀。没石瓦盖顶，使的什么？还是山草。那山草就像蓑衣差不多少。这东西有个好处，冬暖夏凉。厚厚的山草，你瞅着简陋吧，对人他适应，但有个最大的弊病。什么弊病？就怕着火，要着火了还没救呢。哎呀，那就平常的小心在意呀。爷儿仨开始归着屋子，归着完正房，归着配房，把这院套圈好了，整整齐齐，还给大黄二黄盖了个像模像样的狗窝。大黄二黄也美得摇头晃尾巴，连人再出五口，简直是高兴得不得了啊！头几天都睡不着觉，睡到半夜睁个眼睛看了看，是新房吗？一看是，这才放心。至于家具，破东烂西也淘汰淘汰，换一换，居然是焕然一新。这时候的全人已经长到15岁了，到了道光17年。虽然说15岁还是个孩子，变样了。你再看全人，个儿也蹿高了，肩膀也宽了，胸脯也鼓起来了，圆圆的一张脸是浓眉阔目，鼻直口方。小伙长得够才了，头发长得好，大辫去油黑。也讲究点穿戴了，腰里扎着个带子，下边穿着洒鞋，瞅着是干净利落。不仅全人变样了，小兰子也变样了。如果说几年前是个小闺女，现在变成一个大闺女了。这小兰子是越变越俊呢、好看，满头的乌发，梳着两条小辫，身上穿着花格的衣裳。再看圆圆的一张脸，是弯眉秀目，越看越好看呢，居然成了个美人。有时候王老爹看个干儿子，看个闺女，心里头有一种想法啊，哎，我们是良性人呐、 等孩子再大一大，我就把篮子许配给全人，我们三口人永远也不分开了，真是郎才女貌啊！越看越喜欢，越想越美，一家人是其乐融融，街坊邻居、亲戚朋友能没有吗？大伙一看王老爹变样了，按新词来说，鸟枪换了炮了。有的人带着羡慕，到这来串串门来，送点果子，唠唠嗑。你看，同是一样的，哎，有的也是放鸭子的，靠着这个为生，一点起色都没有。你看人家怎么干的，人家怎么过来的？哎，羡慕不绝于口，有的人就妒忌。我他妈怎么就赶不上他呢？哎，鼓鼓的气的干生气。有那么句话，君子斗志不斗气，你有这个志向你也过好啊，你干生气有什么用啊？就有这么一种嫉妒的人，还有一种人变成了恨。其实关你什么事儿？看人家过好了他恨，哎，希望这家过败了，不如我那才好呢。像这种心的人大有人在。转眼之间又快过年了，王老爹说了，今年过年咱得花费点，好好过个年。我到城里啊买鞭炮去，多放几挂鞭，多放点二踢脚，祝贺祝贺祝贺咱们家来日是步步高升。三口人全都同意，攒足了劲儿的。可是就在这时候，咱们话分两头，单说一个人，谁呀？就是瑞祥手下那个狗屎的奴才来福，就长得细高挑没人模样那小子。这来福这个小子纯粹是狗仗人势，在主子的面前摇尾乞怜，说尽了好话，把瑞祥哄得滴溜溜转。对待手下人他是苛刻非常啊，非打即骂，手下的人没有不恨他的，但没有办法呀，人家沾亲戚，那表少爷手握大权，谁敢管呢？这小子快到年关了，发了愁了。发什么愁啊？平日作恶多端，欠的外债太多了，仗着他表姐给他偿还了一大部分，还有一部分偿还不清。你说三番五次老管表姐要钱，他也得抹不开呀，多少也有点尊严，要一回钱也挺费劲。年关年关快过年了，那比债的人都登上门来了。一般比债的他把脑袋一拨了，没有，要不一拨了啊，过年再说。这帮人不敢言语，可有吃生米的不听这一套。这天来福啊刚抽完大烟，坐在那正品茶，到手下人告诉他，大爷您快出去看看吧，外头有人来找您，听说是黑三儿派人来的。谁？黑三爷。来福一听啊，撒魂就跑了俩呀。为啥？这黑三儿可不是好惹的。提起黑三儿的，在这一代来说，那不说霸主也差不多少，江湖人称四大霸主，一共是四个人。头一个叫铁牛，第二个就是这黑三儿，第三一位叫曹老五，第四位是董瘸子。就这四个主手下各有一帮人啊，那徒弟多至数百呀，欺行霸市，抢男霸女，无恶不作，是无所不为。什么耍星钱啊，开保局啊，拐卖人口，走私鸦片，什么坏事都干。就拿这黑三来说，据说这黑三是甘肃人， 后来到北京安家落户了。有人谣传他还有人命，他手特别黑呀、啊，杀人不眨眼，翻脸不认人。到了北京之后，投着好亲戚了。传说刑部衙门有他的朋友，还有他的亲戚，大班头和顺就他家的亲戚，没有官面上给他罩着，他早趴下了，仗着有亲戚给罩着，所以他才为所欲为。这黑三儿找他，来福孩子怕他，来者不善，善者不来呀、啊，他心里头有数。哎呀，我在外头欠了不少的钱，莫非跟这黑三还有关系？今天他来冷胜，管我要钱来了，还是别人把他请出来的？这我可惹不起呀、啊！他赶紧把鞋蹬上，漱了漱口，换了套衣裳，来到门口，告诉小听差：“老爷要找我，你给我请个假，就说我去洗澡去了。”哎。说着来福到门前了，一看是个年轻人，这年轻人大辫在脖子上盘着，穿的干净利落，外头陪着棉袄在这等着呢。一看来福出来了，您真好大的架子，怎么这么半天才出来？我有点事，我有点事。黑三爷找我啊，在顺风茶馆呢，等你半天了，走吧，跟我走。你是知道三爷的脾气，要去晚了，这壶酒够你喝的。我知道，我知道。现在我就去投钱带路。到了顺风茶社，挺大个茶馆，能坐下100多人。哎，不但喝茶，还可以下象棋，可以在这遛鸟，谈古论今，洽商生意，所以十分的红火。里边一溜都是包间，在一号包间，黑三在这等着呢。黑三的徒弟站在两旁，一个一个膀大腰粗，横眉立目，满脸都是横肉，瞅着都瘆人呢。黑三是居中而坐，正品着茶。黑三也就是40左右岁吧，这小子满身都是纹身，手里还拿着一对钢胆。钢胆就是手球，杠当杠当杠当杠当。来福进来了，赶紧点头哈腰。哎呦，我当谁呢？闹了半天是三爷，三爷您好，您找我。来福偷眼一看，这屋里是杀气腾腾。黑三手下那四个徒弟，那袖筒里都有家伙事儿，什么二人夺呀、短刀啊、大脑子。都是熟识人的家伙，所以来福更害怕了。他心里头清楚，冲今天这个架势，恐怕是凶多吉少。